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兩職之間籌定和平。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你們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裡來。你們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這事必然成就。
弟兄姊妹平安。誰掌管我們的明天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明天在廣東話就是叫做聽日，或者籠統一點講，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未來，或者我們都數不到的有多少明天，沒人能夠數得到自己有多少個明天，有多少個聽日。不過我們就是一日過一日，這樣來到去度過日子。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撒加利亞書第六章，誰掌管我們的聽日。過去幾個禮拜就跟大家分享了這卷書裏面有關於的七個異象，由第一講到第七個，今天要講第八個異象，即是說呢最後的一個異象了。究竟跟我們的聽日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問一下大家，在座當中有哪一位呢，你是經常會看天氣的預測來到決定你聽日的行動，或者穿什麼衣服啊，有什麼準備的，有多少人是經常看，不一定每日看，經常看就行了，經常注意的，無論你上網啊，看新聞啊，聽收音機啊，都不少啊。 OK， 麻煩了。很多人都注意天氣的預測去決定很多聽日我要做什麼，包括了聽日來不來聚會啦，都睇下昨晚睇睇聽日預測先，會不會落大雨啊，會不會水浸街啊，我們都好多嘅好多嘅做出各樣嘅準備，或者聽日著邊件衫啊，著邊對鞋啊，或者去唔去飲茶啊，咁都要決定呢啲嘢，就睇天氣嘅預測。感謝神啲，因為而家嘅嗰個科技都能夠越嚟越準確，俾我哋知道咗呢一啲嘅數據，明白到聽日嘅天氣，未來幾天嘅天氣嘅預測係將會點樣。呢啲都係值得感恩嘅，係帶俾我哋生活上嘅一啲嘅方便。不過喺人世間，但係就有好多嘅事情冇辦法預測，係咪？人世間好多事情你想預測都預測唔到，你要預測呢好多時候呢都唔準確，都係估錯咗，或者呢估得唔啱，估得唔中。呢個係比較呢有啲遺憾或者可惜嘅地方，因為每一個人都好想確實知道聽日會點樣，但係卻係唔能夠去確定。譬如有啲人喺度等候緊一份工作，揾緊工作做，但佢唔能夠肯定知道聽日我係咪就揾到呢份，得到呢份理想嘅工作。如果做生意嘅，聽日我要見一個客户，有好大件嘅事情要商量同埋做決定，我唔能夠肯定聽日我呢個會議係咪能夠成就，係達到我自己嘅心願。我一直以嚟盼望係能夠成就嘅計劃，係咪聽日就能夠達到指標完成呢？這個是很多時候用這幅圖畫可以顯示出我們的心境，就是活在一個很漫長的黑夜的一條路上，漫漫長路，很黑，我們不知道何時會見到黎明，何時見到光明，何時見到出路。這個就好比我們不知道明天是怎樣，未來是怎樣一樣。在這個時候，在一個漫長的黑夜裡面，我們需要的是一支明燈，去照耀著這條漆黑的道路，以致我們才能夠找到方向。撒加利亞書就好比這一支的明燈，是神給撒加利亞先知去明白，透過這八個異象去知道他們的聽日將會是怎樣。聽日是誰來到掌管，誰來到帶領。如果我們明白撒加利亞書的寫作背景，就知道當時的以色列民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犯罪作惡的緣故，被上帝所懲罰他，於是乎受盡各種的痛苦，被外邦人欺凌他，侵略他，甚至乎滅亡了他們的國家，沒有了他們的家園，被俘虜去到遠處做了一些的奴隸或者做苦工。而現在他們可以回歸回到自己的以色列的國土家園裏面， 但是不代表他们就知道明天将会怎样。他们仍然充满着忧患，很多的难处，因为周围仍然都是强列强的国家，而他们仍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被这个波斯的王朝来到去管控住他们。可能听日随之可能朝夕令改，啊，一时就改变了，立即收回他们的自主权，不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国土和家园，很辛苦很艰难，不知道听日会是怎样。他们仍然好像在一条黑暗的路上去摸索前行，看不到亮光。所以神就给撒加利亚先知看到八个异象，而且你留意到第一章 圣经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这些异象是哪个时候看到啊？是在夜间，他夜间的时候观看，神就给他看见这些异象，通过这些异象就好像明光地去照耀他们漆黑的路上，以致他们有方向。这八个异象由第一个至到第八个都是首尾呼应的，即是说他们每一个异象都有一些自己独立的信息，不过加起来却是一个主题的信息，是联合起来的，所以不能够拆开来去看，是一看就要看八个的异象，首尾呼应，以至到来到今次最后的一个异象，我们终于去明白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亦即是对我们的心意。因为撒加利亚书里面很多的说话都后来被启示录来到引用的，即是说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信息对于末世末后，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我们的未来，都仍然是充满意义和很多提醒。这个异象一开始是告诉我们，先知是举目观看，是时常重复这个这样的字的，一看他就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又出现了，他有四架车出现，不是一些最漂亮的汽车，不是你现在家里驾着的车，是一些战车，是古代的那些用马来拉住去打仗的战车出来了。是由哪里出来呢？是两山的中间，是两座山的中间，而那座山是什么呢？是铜的山，就是金属啊，铜啊，都很重分量。那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异象，所以是一些超自然的， 是你用你的常识不能够理解的，那为之叫异象。但当中就有个信息给他们明白。我们逐步来看一下，这四辆车是讲古代的战车，是被马匹来到拉住拖住来到向前进的。有不同的形式，有些可能是用四只马是拖拉，有些是八只马，有些是两只马，有些或者只能得一只马，视乎那个车有几大，要装载有几多人，有几多个士兵在上高，是做些什么目的等等。但离不开一个原因，是为了打仗，是为了军事上的用途，所以是战车。是很重要的，在古代里面打仗就离不开用马来到拉住这些车，车上是载住这些打仗的士兵。而两山的中间呢，这两山呢在原文是有一个定冠词的，就是说不是随便讲两座山，而是指定的两座山的意思，亦即是说他们是能够已经知道，是已经理解，是有个默契知道他讲的哪两座山。如果我们讲耶路撒冷的话，就一定是在锡安山，因为耶路撒冷城是被建造在锡安山上。所以耶稣曾经讲过，在他比喻马太福音里面讲过，他说城造在山上，是吗？这个就是讲锡安山。而锡安山没几远对面呢，就是橄榄山。所以新约圣经讲到耶稣经常由耶路撒冷出来，就过对面就上橄榄山。所以两座山是比较近的。而中间就有一个山谷，就旧约时候就称之为叫约沙法谷。约沙法是当时犹大的一个很出色的君王。咁呢个约沙法谷呢，后来到新约呢嘅时候呢，亦都被呢係即係后来就叫做呢个嘅吸伦溪嗰个嘅山谷嘅地带。咁耶稣食完咗最后晚餐呢，就带住门徒呢过吸伦溪，然之后上呢个嘅橄榄山。而约沙法呢个字有断定嘅意思，咁所以系一个断定谷，即係话神喺嗰度做最后嘅判断，最后嘅审判。即是说呢，最后的结局呢要来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神他就出手了，将他的战车呢都使出来了。所以经过了之前七个异象之后，去到最后的高潮第八个异象，就是四辆的战车的出现。这些山呢是铜造的山，铜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含有公义和审判的意思的。 咁所以你睇到咧喺圣殿里边嗰个盘同埋嗰个嘅祭坛都系铜嚟到做嘅，含咗公义嘅审判嘅意思。喺末后嘅日子，唔好忘记，神系一位公义嘅神，地上充满住强暴，地上充满住不义、不公平、冇道理嘅事情，但系神仍然系一位公义嘅神。我哋呢个要认定，明天都在主嘅掌控嘅当中。而喺以赛亚书第66章15节咧，就解释咗神嘅战车好似咩？好似旋风，即系话咧要嚟就嚟啊！好似香港呢排咁，打完一个风又一个风，打完一个风又一个风，哇！一个破风咁样连接咁样嚟啊，好似旋风咁嚟，而且要施行报应，即系呢个审判嘅意思。惩罚的意思代表神的公义。不单止以赛亚是这样讲，其实耶利米书亦都讲过一件事情，讲到他是神的战车亦都好像旋风，快到比那些飞鹰还要快，在所有飞鸟当中鹰是最快亦都最强壮强大的。不过神的战车，即神的公义的审判来到是很快的，是 你措手不及的。当面对呢啲时候，有罪嘅人就会话：我有祸了，我灭亡了。睇到神嘅审判何等嘅认真，所以唔好以为神嘅审判迟迟唔嚟，佢唔会嚟噶啦。其实唔系，神嘅审判未嚟到，系因为佢宽容我哋，俾机会、俾时间我哋去悔改、去回转，要归向神。喺呢个异象里边，第二节接续讲到呢四辆车都系俾不同颜色嘅马嚟到套住，即系拖拉住嘅。冇咗呢啲马，呢啲车咧就唔会喐嘅，就唔会似我哋嘅车会有呢个摩打可以发动。佢唔系，佢靠呢啲马去带动佢。而啲马系有不同嘅颜色。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意啦，明白啦。启示录嘅时候就提到有四匹嘅唔同颜色嘅马，我好明显睇到。启示录就深深受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呢有影响的。所以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呢是直至到今天，直至到未来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的。而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天使就解释给他听了。他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那里来到出来的。天的四风是讲的地的四方，四个方向，东南西北。代表完整，代表全面的意思，覆盖着全部的意思，不是局部，不是地区性，是全世界，是全地，因为这个就是天下的主，他的意思。从主的面前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主的命定，主的差遣，主的计划，主的旨意，由创世直至到末世，直到主的再来，直到新天新地，完全都是主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过渡期的当中，我们要时刻注意留心神祂的时间表和祂的心意。天的四风代表着是迅速的行动，好像风一样，哇来哇来就来，好像在这排的香港或者东南亚的台风，又或者是美国的东南边的那些飓风，都是破坏性很大，很迅速就来到的，是人所不能够呢是预料得及的。所以我们时刻呢要在主里面作最好的来到准备。新约圣经这个新译本诗篇68篇讲到神的车马是千千万万那么多。这里所讲的四辆车呢，其实只不过代号，一个代表，不是只是四部，其实已经代表了千千万万。神有很多的战车。因为神是什么？万军的统帅耶和华。我们服侍的就是这位万军之神。这个时候分析到这个马匹去的方向了。这个首先说往北方去的呢，就由黑色的马所拖住的车就往北方里面去。跟着白色的马拖住的战车又跟着在后面去。北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温哥华呢，要找哪里是我们的北方，看什么做路标啊。山，特别是冬天看雪山，咁啊冇死啦，一定啱啦，咁山就进化，就是、北方係咪，唔会行错啦，咁嘅情况。咁以色列嘅北方呢佢好大嘅，因为以色列其实只是一个好小嘅国家，北方系一个好辽阔嘅土地，係对一直以嚟讲北方对以色列国呢係好重要嘅。而係黑色嘅马向住北方走，黑马 就唔係講緊我哋即係啲人賭博話黑馬呢只黑馬爆冷，唔係呢個意思。係其實喺聖經裏面含有死亡嘅意思，黑馬係代表帶住死亡，一個代號，即係代表有戰爭，戰爭就會有殘殺，就會有死亡，亦代表審判必然會發生的一件事。而白馬就代表勝利，大家都知道，所以那些將軍打勝仗在古代就一定會騎著白色的馬匹，很輝煌地來到進入他們的城市裏面，接受人家的歌功頌德等等。而新約聖經啟示錄講到耶穌將來新天新地回來的時候，亦都是帶著騎著白色的馬匹，是勝利得勝的歸來，是海船的進入。咁呢度都俾我睇到咧，首先系黑马系带嚟死亡，一个惩罚，但系随即会有胜利出现，即系话唔会拖好耐嘅。神嘅审判系必然会你要进行，而且必然你要成就嘅。而北方一向以嚟就代表以色列呢个国土嘅列强嘅势力，历史以嚟就系噶啦。由北边而嚟嘅就梗系咧，亚述啦，一个亚述嘅帝国好大嘅，好强大嘅，曾经咧喺当时咧系一个非常浩大嘅一个好庞大嘅帝国，一直咁扰乱住以色列国，甚至灭将呢个北国以色列就灭亡咗。后嚟出现嘅另外一个强大嘅帝国叫做巴比伦，又系从北方嗰度嚟到杀入去，嚟到甚至将南国嘅犹大咧都灭亡咗，建立咗一个非常强盛嘅一个帝国，嗱呢个就是北方嘅代表。呢个话俾我哋听，神会处理北方呢啲列强。历史话俾我哋听，呢啲朝代虽然好强盛，但系经唔起时间嘅考验，系逐一个一个一个都系瓦解同埋灭亡咗。但系呢度有一句应许嘅说话，就系话：看啦，往北方去嘅嗰啲马匹咧，已经喺北方安慰咗我嘅心。神的心愿已经得到安慰，因为一直以来这些北方的列强，这些外邦是很残忍残暴地很不公义不公平地对待以色列人。神说我都知道现在惩罚要来，我要使我的黑色的战车战马要去到北方，要处理他们，最终必然会成就，使他的心得到安慰。这个心系都要另外一个嘅，那个原文嘅翻译可以翻译做怒气，将个怒气系止息咗、平息咗落嚟。神系因着呢啲外邦人佢哋嘅暴行而愤怒，但系神并冇纵容佢哋，总有神出手嘅时候，要惩罚佢哋嘅时候。所以今日你嘅内心有难处，神都知道嘅。你嘅内心里边有恐惧或者忧虑，或者放唔低嘅事情，神知唔知呢？神都知道，你要依靠佢，因为佢知道同埋掌管我哋嘅明天。仲有另外一匹马咧，系有斑点嘅马，带住啲马车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就往南方呢边去。嗱，呢个意象好清楚，首先系北方对付嘅系北方，然之后往南方呢边去。有斑点嘅马咧，因为唔同嘅颜色杂乱在一起。所以你含有一个意思，可能就是一时打仗，一时又讲和，一时讲和又一时打仗，总之战战和和和和战战咁样，时常嚟到出现。咁时你睇中东嘅情况咧，都系时常有呢咁嘅现象，一时就打到好似战云密布，一时咧就好似大家都好似喺度和谈，有和约等等。但系总之就时常出现呢啲咁嘅现象情况。南方一直以嚟喺圣经里边就系讲紧埃及。而埃及同以色列咧有千丝万缕嘅关系，由创世纪开始你就点睇到亚伯拉罕佢哋落过去埃及，约瑟走到落埃及做咗佢哋个一国嘅宰相，甚至乎因为咁嘅缘故救活咗雅各，佢爸爸成个家族都落到去埃及，嚟到去经历咗几百年嘅光景，但后嚟又要出埃及离开呢个做奴隶嘅地方。总之就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里面。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因为要避难都走过落去埃及。所以埃及和以色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所以用杂色的马，有斑点的马去形容是非常好。到今天为止都是以巴的关系都是很特别的，有时就很紧张，有时就非常的友好等等的情况。如果睇呢幅地图，你会更加明白点解会圣经净系讲到呢个 撒加利亚书这个异象里面只是讲到北方和南方，为什么没有讲西方和东方呢？因为以色列就啱喺正嘅地中海嘅旁边嘅，佢嘅西边咧就系地中海。喺当时嚟讲咧，我系一个天然嘅屏障保护佢哋，敌人唔会可以唔会由西边入侵。咁东边咧就系一个阿拉伯嘅大沙漠。咁行军打仗嘅人就知道，你唔会走过一个咁大嘅沙漠嚟到去攻打人哋嘅。呢个系最笨嘅一个战策，一定由北方咁样落嚟嚟到打。所以历代以嚟咧。呢啲嘅亞述啊、巴比倫都係繞過呢個沙漠入北邊，咁然之後入侵呢個以色列嘅。咁佢南方咧就係埃及，你睇到下邊就係佢嘅埃及嘅土地。咁所以好清晰俾我哋知道，所以聖經呢個意象咧同嗰個現實嗰個情況咧係相符合嘅。一直以嚟到現今，以色列要面對嘅敵人咧都係嚟自北方同埋嚟自南方。我睇呢個現今嘅現代版嘅以色列地圖，你就會明白以色列就係一個好細片嘅土地，但由北邊土耳其一直延伸去，都係被阿拉伯嘅世界嚟到將佢哋包圍住。呢個係佢哋嘅北方，係最大嘅威脅同埋影響。而南方即係綠色呢個咧，就係埃及，係一個比較溫和嘅一個嘅處理嘅情況。所以呢個咧係好符合撒加利亞書裏面所講嘅一個當時嘅現象。呢一班啱啱被掳回歸翻嚟，開始要重建佢自己嘅家園嘅以色列人，每一日都食緊驚風散。點解？唔知道聽日會點樣？唔知聽日又有冇敵人？又會唔會佢哋改變心意？又要捉翻佢哋翻去做俘虜？有好多担心同埋忧虑，放唔得低，冇办法预测佢哋嘅未来将来系点样。就好似我哋而家有啲人冇办法知道听日系点样，将来会有啲咩演变。但系神仍然系掌管明天、听日嘅神。睇咗呢个异象之后，接落嚟下一幕又揭开啦，就另外一个异象，就神有说话临到先知撒加利亚，叫佢做一样嘢。叫佢有一个行动，就是攞金银做冠冕。做冠冕嚟做咩啊？戴喺阿约书亚嘅头上。而约书亚就是当朝嘅大祭司。而呢个事情呢，大祭司约书亚嘅事情呢，喺之前嘅异象里面曾经出现过。而家又再提佢。大祭司头上永远唔会有用金用银做嘅冠冕。佢喺头上所戴嘅，即係用布条嚟到去编织而成嘅一个果头巾，唔系一个冠冕。只有君王系佩戴一个金银所做嘅冠冕。所以从呢个意象嚟睇，显然系非常之不平凡、好特殊嘅一个现象，系一个重要嘅信息，系话俾以色列人知道。呢、这个信息就系约书亚原意原文就系神是拯救，神就系拯救。这个解答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忧虑，你明为明天为将来忧虑不用担心，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拯救，为你预备了救恩。约书亚就已经预表了这个未来要来的救主尼赛亚。所以他第十二节接着说，将来会有一个人出现，他的名称就叫为大卫的苗裔。这个大卫的苗裔即是表示在大卫的家族的后人当中，后裔当中有一个要出现。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马上知道耶稣的家谱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就是大卫，耶稣就是大卫的苗裔，他要出现。而这段的经文有另外的补充的资料，是可以在这个耶利米书23章里面来找得到。他同样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原来耶利米书呢个俾我哋一个更加好嘅补充嘅资料，话俾我哋听，呢位大卫嘅苗裔佢系公义嘅，而且嚟到之后佢要继续执掌呢个王权，施行公平同埋公义。呢、这个就系尼赛亚嘅预言，耶稣基督嚟到就实现咗旧约圣经呢度所讲嘅预言，佢就系大卫公义嘅苗裔。而撒加利亚书话俾我哋听，佢嚟到之后佢坐喺呢个位置上面。 共同有两个职分，坐同一个位，不过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君王的职分，另外一个是祭司的职分。从来没有人是能够做到这两个职分，从来只有君王就是君王，祭司就是祭司。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永远都发现君王就是君王，祭司就是祭司。祭司呢就来帮助这个君王。但是这个话给我们听，当耶稣来到之后，他共同是兼有两个职分，是君王的职分，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是祭司，因为他将自己献上，为我们而献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两个职分同时很完美地来到结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完全到新约的时候是完全的应验。所以藉着大祭司约书亚来到将救恩临到以色列人，这个的代号是表明了出来。他不单止这样，你们不会孤单的，你们 不需要为将来担心忧虑，你们不孤单的，因为远方将来在远方好远都有人来到帮助，一起去建造神的殿。当然这个是一个预表的讲法，这个殿是表明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殿。所以你将来你发现到呢，信主的人不单止是犹太人，亦都连外邦人都被纳入做神的子民的里面去。所以在第二章十一节一早已经预告了，他说那时必有许多国要归附耶和华作他的子民，已经预告了。直到新约的时候，福音传到外邦，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令很多很多的人归向主，福音继续传到去地极全世界。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都做他的子民。所以他就说一早已经预言在远方已经有很多人会来一起去建造神的殿，是完全是应验是吻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在这里都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和计划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被建立在这处。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有 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生活的格式，但我们都走在一起，一起去建造神的家，神的殿。当我们去敬拜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殿；当我们同心合意敬拜的时候，就是一个是神的子民，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是完全应验。我们的明天都在神的手中，是被他来到保护和掌管。不过最后在第十五节，神给先知一句说话，亦都是给我们的说话，给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说话，说你们要留意听从神的话，这样这件事就要成就了。是一个命令，但亦都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应许，亦都是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注意两个字，留意和听从。这八个异象就以这两个字了做结束。看了这些异象之后，不要只是将它当作故事咁睇，唔好只系将它当作神话去睇，或者当作一啲资料嚟到去睇。我哋要留意，即系话你要留心注意，将个心放落去去思想一下。咁样唔够喎，仲要听从。听从系讲紧一种嘅行动，一种行为嘅表达。即系话我顺从呢啲说话，我就按照呢啲说话嚟到去行。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哋停留喺留意，但系冇听从。我哋好注意，甚至咧圣经背到熟晒，不过冇去实行，冇去听从，咁系唔足够。圣经俾我哋一个未来嘅一个嘅意象嘅显示，系叫我哋要从生活里边，从而家脚踏实地，我哋就要有所反应，就系留意同埋听从。究竟我哋有冇听从？我们听了八个异象，但是我们愿意听从的跟从的有多少？我们读了圣经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但是我留意又去听从有多少？我是不是仍然为了明天将来来到忧虑，还是我懂得去听从神的说话，凭信心去走去行我们的每一天？ 你留意是什么意思？留意我们现在所处身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会听到很多信息，很多资讯，我们自己加拿大的整个北美洲的我们会听到，在欧洲的事情我们听到，亚洲的事情我们听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都会知道。我们要留意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很多事情的发生，很多政治的现况，很多经济的情况，道德的情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我们将它连接来看，留意去看，你会知道很多事正是已经是应验在圣经里面预言里面所讲。到底我们要怎样的注意呢？从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仍然行在一条隧道见不到光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信心去听从神的话，去好好的注意圣经神的说话，注意神的说话怎样给我们提醒，因而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按照着神的说话来到去做，听从他。这个是读圣经，特别是这八个意象里面最后给我们的重要的分析，就是你若留意听从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弟兄姊妹，这个轮到我们要去执行，要去遵守的。最后讲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大将军带领军队要去出征打仗，但他明知今次的机会是等于零。为什么？因为敌人是人强马壮，我的军队只是等于人家的十分之一，即是人家比我强壮九倍，这么犀利，我只得十分之一，好像用 鸡蛋碰石头那样，不堪一击，是很难打的一场仗，不过仍然要去出征，要去打仗。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叫停了，叫他的军队停下来，做什么？在他的口袋里面拿了一个钱币出来，古代的钱币，钱币里面当然有两边的嘛，是吧？一边正面一边反面，我们用我们习惯讲就是公定字，是吧？一边正面一边反面，跟着就说我们今次面对一个是强大的敌人，我们跟他们的力量势力是悬殊，不过我们要看看究竟预测一下我们这场仗是怎样。而果当我抛这个钱币上半空跌回来地下，正面呢是朝向天是向上的话，即是说我们一定会打胜仗。但是如果这个钱币跌下来，这个正面是向地下，即是向下面的话呢，即是说我们今次空多吉少，很失败。咁於是講完之後呢，這個將軍呢就將你前幣向天空做一拋，所有嘅將領都好緊張望住跌落嚟嘅係正面還是反面，可以想像得到個個都喺度嗌正面正面正面，喺度猛喺度嗌，希望個前幣跌落嚟就係合乎佢哋嘅心意。當呢個前幣一落地，個個望，嘩，個個跳起嚟歡呼雷動，點解呀？正面朝天，哇！这个正面的信息，我们一定赢紧，一定会胜利。于是乎，立即上马啊，出发！哇！果然一场大战完全胜利，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完全的成功，以小打赢了大的，以小打赢了多的，哇！真的简直是奇迹，哇！好开心，带着成功班师回朝，回去自己的国家，行到半路去翻。之前在那里停了下来，将个钱币抛上半空的那个同一个地点停了下来。他的下属就对着将军讲了，哎，将军将军，今次我们真是厉害，厉害一次，真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哇，真的命运真的好玄妙啊，他说好玄妙的命运啊。将军这个时候不出声，在袋里面揞出刚才那个钱币出来。他一看，为什么啊？个钱币其实两面都是一样的，两面都是正面的，所以无论跌落嚟跌边边咧都是正面的。但是就是因为呢一个嘅事情，激发咗佢所有嘅将领同埋士兵，个个咧都系咧好勇敢咁嚟前进去打仗，结果打赢咗一场胜仗。 咁呢个系军事学嘅心理吓，呢个好重要嘅。不过佢话俾我哋听，原来我哋得胜唔系靠命运，我哋嘅听日唔系放喺命运嗰度，我哋嘅将来唔系放喺敌人或者呢个世界嘅手中，完全唔系，但系放喺主，我哋嘅主嘅手中。所以圣经最后呢句说话话：这事必然成就。呢个必然系讲紧从主嘅角度去睇。如果依靠主，留心去按照主嘅说话，佢应许去做嘅话，呢件事一定、一定、一定会成就。因为我哋嘅明天系放喺主嘅手中，我哋嘅主爱我哋嘅主，佢掌管着我哋嘅听日、我哋嘅将来，甚至乎我哋不可知嘅未来，神都会知道。就算你今日仍然喺黑暗里面前进摸索，可能过咗今日，听日你会有一啲行程、一啲旅程，有新嘅工作、新嘅计划、新嘅安排，或者摆喺你前面嘅系一场嘅挑战，好大嘅重担与压力。你唔系将命运砸喺你呢件事情上，唔系放喺个钱币上面去决定。但是我们的明天将来是应该是主的手中。他说如果你留意听从神的说话，这样这件事一定必然会成就。让我们同心祷告。在我祷告之前，请大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事，再回复去想这个问题，你的听日、你的将来是谁去掌管？过去你以为自己在掌管住你的将来，但实际上不是。很多事的发生都在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就会来到，所以我们不掌管到自己的将来。这个世界不是掌管你的将来，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明天交在主的手中。你现在就将你的双手轻轻地举起，将你的掌心朝向天，将你的手举起，掌心朝向天。这个是再一次表示我们将我们的听日、将来、未来交托在主他那里，将你的房屋交给主，将你的财产、财富交给主，将你的家庭交给主，将你的儿女、你的孙儿孙女交给主，将你的事业、你的计划都交给主，将你和我的侍奉和需要都交托在主那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会看顾、照顾和供给我们。谁掌管我们的将来？是主掌管着我们的明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弟兄姊妹举起手或者心里面将一切交托给你的时候，求你成为我们的安慰，安慰我们的心，使到我们得到鼓励。无论听日我们有什么行程、有什么计划、有些什么牵挂，主啊，我们都懂得回到你那里交托给你。求主喂养我们，正如今日这个时刻、这个聚会，你喂养我们的心灵。可能我们很虚空、很空洞、很不安、很彷徨、很无助，或者空白一片。主啊，但是今日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认定就是说这件事，我们心里面的事必然按照你的旨意来到成就。主啊，教导我们留意你的说话，听从你的吩咐，这样就必得着成就。诚心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我们起立唱赞美诗歌，赞美我们真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世上万万赞美主人，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让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恩惠，天父不变的慈爱，圣灵所赐的平安与恩惠，常与你、你的家庭、儿女、孙儿女了同在，从今天一直至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就可以彼此问安交通。